请问上帝不许可人雕刻偶像，为什么却在约柜上雕刻基路伯？谢谢牧师的回答，你很聪明。从前人家说不可雕刻偶像，我就这么回答说，你发现基路伯上有雕刻吗？有两个这个约柜上面的基路伯是用金像雕刻出来的吗？所以上帝说你不可雕刻偶像，也不可敬拜他，重点不在刻，重点在拜。每一件事都有重点，你不能抓住重点，你就不能真正得到真理。你看我的四条诫命第二节里面有提到这个事情，所以如果你没有发现重点，你会自己把自己吃掉，把自己吓到，结果你就变成一个不知真理而以为你是最遵照圣经的。圣经里面有很多反合性，有很多好像不对其实是对的事情，好像是矛盾其实是协调的。比如说讲不可杀人的是谁呀？上帝。他这个诫命交给谁？摩西。叫摩西叫以色列人，对不对呢？他交给谁呀？交给杀过人的摩西，对不对呢？摩西杀过人，上帝才叫他说不可杀人啊。所以上帝做事情是很特别的啊。那一天律法赐下来，上帝吩咐他，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要杀自己的弟兄，所以那一天利未人就杀了3000个以色列人。这些话上帝说不可杀人，那一天赐下这句话就叫人杀人啊，赐下这句话交给杀过人的人去把不可杀的命令吩咐别人。这些上帝做错事吗？这些表示上帝出尔反尔吗？不是的，因为里面的总原则，杀人的原因你要查出来，为什么东西不可杀人，无缘无故杀人，这个人就应当被杀，因为流人血的，他的血也被人所流。这是创世纪9章第6节，这一句话的意思不是说可以不可以杀人，意思是说人的价值就等于人的价值，不等于物的价值。你不能杀了一个人对他妈妈说对不起啊，已经杀了，我给你3000万，因为人不等于价钱，人不等于物质。你杀了人你也要被杀，因为人 man is equal to man， 重点在那里。所以如果说不可杀人，那么流人血的为什么血也被人流呢？表示可以杀这个人。今天的政府，全世界越开明的政府越笨，他们正在走一条完全错误的道路，就是废除死刑。废除死刑是错误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圣经是杀人的他也要被杀，流人血的他也要被人血被人所流，是圣经的吩咐。所以杀人是上帝给政府的权柄之一，但是政府有没有可能做错事？有可能。所以每一件事要用总原则解经，已经解经还是很危险的，因为已经解经第一个经你解错了，其他的经都解错了，因为你用认识错的经去解释别的经就很危险。这就是斯可夫最大的错误。斯可夫是全世界什么派的地主啊？啊，时代派的地主。为什么他是错误？因为他先解错一节圣经，然后再用那一节圣经去解全本圣经，所以他的解经全部错了。他解错的圣经是什么？他说你要按正义分解上帝的话。正义分解，他就把它解成是按照时代的不同来解释圣经，就他就把圣经分成7个时代，来用时代派的解经。那一节圣经解错了，再用错误的圣经的解释是解释别的圣经的时候，这个叫做已经解经。我认为这句话的本身也不能一句话带过去，因为你把全本圣经的总原则抓到了，那再去解每一节圣经那就对了。这就是加尔文所做的事情。加尔文写圣经注释以后才好好改正他的这个基督教要义，所以他基督教要义是用圣经原则来写的，那圣经原则是从解经归纳出来的。所以到 把全本圣经的融会贯通以后，明白了总义，再把总义当作总要是 master key 来解释每一节圣经的，这就很可靠很稳定了。人的罪性怎样一代一代传下去了，人的罪性不是从性交关系传下去的，如果人的罪性从性交关系传下去的话，那么这样的我们就认为性的关系可能就是个罪的原因，这是很危险的事情。那么如果从前有一些的看法，如果两个人没有生孩子也知道不能生孩子，那两个人就不可以性交，结婚以后也不可以有性关系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性的关系就是要传宗接代，如果知道不能传宗接代，两个人就不可以发生性关系，这样呢就把那些正式结婚而没有生育可能的人，他们的喜乐，他们肉体之间所能享受的快乐的权柄夺去了。所以我们了解圣经不要了解一知半解啊。好，那么谁赞成性关系会产生罪的传下呢？这是奥古斯丁的思想。奥古斯丁的原罪论里面有六条，我今天没有一一提到了，但是我告诉你，奥古斯丁说是借着性结合才把这个传下去，这是很危险的思想。那么原来我们要怎么了解亚当的原罪传到后代之中呢？我们只能照着归正宗的思想，就是代表性的原因。所以亚当代表全人类，亚当犯罪，罪就因为一人进到全世界。这罗马书五章二十节十二节告诉我们的，罪因为一个人进到世界，死就临到众人，全世界人身上。所以这个用 representative 的理论才是真正合乎圣经的理论。那你说我怎么了解这种代表论？亚当是人类代表，以至于我们从他承受的罪性呢？我做个很简单的比喻，当日本投降的时候，投降的人几个人？当日本第二次大战投降的时候，投降的几个人？一个人，天皇。天皇要投降，当天皇投降的时候，日本人全部的人投降不投降？都投降，因为他是日本人的代表。有没有一个日本说他的事情我不管，是他投降我不投降，我继续打下去？不可以的，因为这是代表性的问题。所以基督是人类的第二个代表，亚当是人类的第一个代表。第一个代表是属地的，第二个代表是属天的。所以圣经说亚当是属地的，耶稣基督是属天的，他在万有之上，也万有因他而来。当他自己道成肉身的时候，他来到这个世界就成为第二个亚当。耶稣基督真正成为人，我个人是相信基督的人性非受造，但耶稣的人体可能是受造的，所以他透过玛利亚得出了一个物质性的身体，要证明物质被造原不是恶的。而物质原不是恶的，这是表示呢，我们反对诺斯底派的物质万恶灵至善这种非真理的这个教义生效。我们感谢上帝，耶稣基督来做人，他成了人的代表。第二个代表是属天的，所以第二个亚当是属天的，所以他把我们带回天上去，因为他是从天上到地上来。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，我又离开世界回到父那里去，这是圣子耶稣在地上所宣布的一件事情。这件事跟所有宗教的领袖比较的时候，我得到一个结论，没有一个宗教的教主曾经交代他的出处，他们从哪里来的从来没有讲，只有耶稣基督唯一宣称，唯一宣布，唯一交代他的出处，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，我又离开世界回到父那里去。所以这位耶稣基督他乃是人类的第二个代表， 跟亚当不同的地方，亚当的肉身是用泥土造的，耶稣的肉身是道成肉身的，所以是以上帝天上的道在地上成为人，而成为我们第二代表，所以第二个亚当是属天的。怎样对待忧郁症？忧郁症你写成抑郁症啊，这种疾病到底要怎么样去处理呢？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是信徒，有犯忧郁症，信徒犯忧郁症是可能的，信主给鬼辅助可能不可能？我一讲你们就分裂了啊！信徒给魔鬼辅助可能不可能？可能？可能？不可能？我眼睛大一大，你信仰就动摇了。